看得出来大家都心情愉快。我们在这儿聚集啊，有神的同在，我们心里欢喜快乐。这两天我们在讲出埃及记的时候，这个连着这四讲是一个很完整的单元。一开始我们讲到金牛酿祸，或者说金牛助祸，金牛造成了大的错误。那接下来呢，在神要审判他们刑罚他们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就讲了背影有情。那人犯罪，神要刑罚，神又有恩典。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转折是什么呢？叫起承转合嘛。转折是石板开口，上帝重造那个石板，在上面写字，重新跟人立约，那么就进到了最后这个大结局这一段呢，叫做人脸发光。讲到的是什么呢？讲到的是我们人生当中那个最大的祝福，就是要回到神与人同在的这样的这样的境地当中去。这事非常重要，就是人，神所造的人要回到神的怀中，才能过美善的生活，才能有真正的价值，才能走永生的道路。咱们中国2000年前，咱们中国的时候不光有孔子，孔子后边有孟子。孟子啊，曾经跟宋国的大臣，那个大臣叫戴不胜，这个名字不太好啊，戴不胜，打也打不赢。跟这个大臣戴不胜，是宋国的人，就谈论说呢，你怎么样帮助宋国的国君，帮助宋国的国王成长，帮助他成为一个明君。他说要怎么做呢？怎么让他成为一个向善的人呢？他就举了一个学外语的例子，其实是方言了。他说学外语的例子，他说你要请一个人，一个楚国人学齐国话，听我说清楚了，楚国人学齐国话，他问你是请楚国人来教他呢，还是请齐国人来教他呢？楚国人要学齐国话，是请个齐国人来教他呢，还是请个楚国人来教他呢？你们说呢？当然是齐国人嘛。然后孟子说错，他说最好的办法呢是把他送到齐国去啊。但他有点脑筋急转弯的意思在这儿，他说你把他送到齐国去，因为那儿是齐国话的源头，送到那个源当中去，那才是最好的方法。我想在属灵上也一样，人要真的弃恶从善的话，要真的想做一个诚实清洁的人的话，必须得进到真善那个美那个源头当中去，那就是要把自己的脸转向神，进入啊，真正的进入与神的同在，让自己被神的美善包围，才做得到，才有可能。这是我们的方向。所以我们呢，先来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不是很长，这一段请大家看着荧幕跟我一起来读，请。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下西乃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脸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亚伦和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就大开心他。摩西叫他们来，于是亚伦和会众的官长都到他那里去，摩西就与他们说话。随后以色列众人都就前来，他们就把耶和华在西乃山与他所说的一切话都吩咐他们。摩西与他们说了话，就用帕子蒙上脸。但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与他说话，就揭去帕子，及至出来的时候，便将耶和华所吩咐的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摩西又用帕子蒙上脸，直到他进去和耶和华说话，就揭去帕子。还有一小段把它读完，请。摩西召聚以色列全会众，对他们说， 这是耶和华吩咐我的话，叫你们照着行。六日要做工，第七日乃为圣日，当向耶和华守为安息圣日。凡这日内
做工的，必然致死。
当安息日，不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生活。啊，这个话我们读完了。我们呢，看到本来已经是山穷水尽的以色列人，因着神的恩典，重新有了石板。那个石板不再是石板，是神写了字的法版。这个蓦然间峰回路转，重新回到了神的怀抱。回到神的怀抱，就是与神同在。与神同在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题目。我们呢，从三个方面来思想。第一个方面，我们来思想呢，神与人同在的时候的那种荣美。当神与人，或者说神回到与人，回到与神的同在，人就得着了那个位分，得着那个身份，就能够聆听神的话语，而且能够进入光明。这特别是第二十九节，我放在这个荧幕的下边，大家还可以看。摩西在上西乃山之前呢，其实他是重上西乃山，在上西乃山之前，他心中忐忑不安。他之前他因为以色列人犯罪，他也发火嘛，他摔碎了法板，而且带领着利未人诛杀叛党，清理门户。接着他让各家各户的人都要自洁，在神的面前悔改。啊，临上山的时候，在三十二章的第三十节，他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到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你注意到他在三十二章三十节说的是“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他心里不安，心里没有数。实际上他也做不到，因为事实证明神也不接受他说他替老百姓、替以色列人赎罪这件事，因为他也是个罪人。那现在我们读到的呢，是摩西清晨上山，耶和华在云中降临，神与人同在的时刻。我们上一讲讲的，我们稍微回忆一下，摩西还没讲话呢，耶和华就对他讲话。而且耶和华，我们上次讲是怎么说的，耶和华两次称自己的名字，耶和华耶和华，很不寻常的。啊，神就讲他是不轻易发怒，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那时候可以想得出来，摩西喜出望外啊，跪在地上啊，马上说什么：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这是三十四章的第九节。你看他向神一连求了三件事，不知道大家听清了没有，我重复一下。他第一件求的是神要与以色列人同行，求你与我们同行。然后第二件事求的是什么呢？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跟罪恶。所以第一是同行，第二是赦罪，第三是什么呢？也是一个很强的要求。他说以我们为你的产业，做产业，要同行，要赦罪， 要做他们的产业。这个产业有点过分了，让神做我的产业啊，他是这样要。但是耶和华呢，都简明扼要的回答，就是说我要与你们立约。神强调的是这个约，因着重新立约，神给了以色列民第二次机会。请大家注意啊，神是给人第二次机会的神，但是呢，他是在约中给的，是再一次立约给的。而且当时在，如果你的圣经打开三十四章的第十节，神还说了一件事情，他说我要在百姓前行奇妙的事。神是这么应许的，神先答应他，然后说立约，然后说我要在百姓前行奇妙的事。这奇妙的事是怎么发生的呢？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摩西下山的时候，奇妙的事发生了，他的脸皮发光了，就是这件马上奇妙的事，人脸发光了。在旧约圣经当中，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非同寻常。那么人脸发光是什么样子啊？可惜那个时候没有录像，没法录下来。今天咱们放一段，到这个 Google 里边搜一搜，放在 YouTube 里去看啊。那时候没录像，那但是这个事情值得好好的想。 发光的这个原文字啊，希伯来原文字啊，叫 quaram。 这个发光的这个 quaram 这个字呢，它的原本的意思是闪耀，闪耀啊，因为是有点像 shining， 不光是 shining， 而且是什么呢？是有光芒从里边向外辐射， radiate 就是辐射出来，从里向外辐射出来的这样的光。从里向外发光这个字呢，同时跟另外一个希伯来字啊，就是非常相近的一个字的字根是什么呢？是角，是头上长角的那个角啊，公羊长角、牛角的那个角是同一个字根。所以这节经文呢，摩西脸上发光这节经文呢，就是在最早的时候呢是被不正确的翻译了，这是一般学术界都同意说翻译的不是太准确。早到什么时候呢？早到最早的那个拉丁文译本，就是五家大拉丁文译本，就耶柔米的那个译本，它译成什么呢？它译成所以摩西的头上就长了犄角。摩西头上长了犄角，你们去过意大利吗？你们去看好多这样的表达，给大家看一下。你们看到这是米凯朗基罗塑造的有名的摩西塑像，特别棒。这个塑像我们还专门去那个教堂看这个像，那个人塑造的多么栩栩如生，他头上长了两个角，看到吗？这地方有两个角，这是按照这个耶柔米的翻译来的啊，他给塑成这个样子。我小的时候赶上中国文化大革命啊，毛主席就被当成了神。那个时候有一种毛主席的塑像，是塑料做的，大概是塑料的，里边掺了荧光粉的。那个塑像白天照了晒了晒太阳，晚上能悠悠的放一阵的光。我那会儿我记得觉得很新奇啊，把它拿出晒会儿太阳，然后躲到我们家的那个壁橱里去看看毛主席放光了。但是那种光没多久它就不亮了，第二天早晨起来你再看它是不亮的。摩西脸上的光那是神迹，你看是件奇事，它强多了。它不仅在你不用躲在壁橱里，不用在黑暗的地方，它在白天就能强烈的放出光来，而且耀人的眼睛，对不对？所以百姓不敢看它嘛。你说这是了不起的事情，这是很奇很奇的事情。你想前面说了摩西在山上待了多少天啊？摩西在山上待了40天，按照那个说法他在40天他基本上是辟谷状态，他是没吃饭也没喝水的。你想一个人在山上待40天，要不吃不喝，不要说40天，10天你试试，那肯定是面黄肌瘦，形容枯槁，他还没有死就算不错。但是摩西劲头十足，容光焕发，为什么？因为他与神同在，他是浸泡在神的那个能力和神的光辉之中了。所以他脸上发出来的光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很正确的说，他脸上发出来的光是神的荣耀，神的荣耀，他饱蘸在神的荣耀之泉里，好像沾满了那个神的荣耀一样。他离开的时候居然有那个光就从他里边往外辐射出来，这个是了不起的事情。我们也从这儿来想什么是神的荣耀啊，特别是诗班的姐妹们，你们诗班没有弟兄吗？也有哈。这个那个诗班常常领我们唱，就是歌唱神的荣耀啊，神的荣耀，神是伟大的，荣耀的是什么是神的荣耀呢？我们常常说神的荣耀，挂在嘴边的事情并不一定我们明白。谁能给神的荣耀下个定义？我要考一考诗班的带领的人吗？摩西对神说，33章第18节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他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他嘴里说的是荣耀，其实是想要站在神的面前看神的本体。所以神直接回答他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人看见我的面就不能存活。所以荣耀这件事情，荣耀的那个希伯来文原字叫 kabot， 这个字啊，在旧约当中出现了113次，它呢有3个方面的基本含义，我们今天也来纠察一下。第一个方面呢是分量，很重， 重量，这个重啊，说神的荣耀，神的重啊，不是体重的重啊，是贵重的重，是贵重的重。你说爱因斯坦在科学上很有分量，这是不是说他重？爱因斯坦很有分量嘛，但是这个不是说爱因斯坦是个500公斤的大胖子，而是说他受人尊重，他的那个学说有真知灼见，值得尊重，有价值。你看我们中文当中也用青来描述那些无才无德的人，我们说山间竹笋，嘴间皮厚，腹中空，说他轻。而神是创造之主，万物从神来，知识从神来，智慧从神来，美善从神来，所以神是重中之重，最宝贵，值得尊重。这是第一个方面，就是重是指神的荣耀，是指着神的这个属性来说的。第二个方面呢，讲到神的荣耀呢，是讲到意见和名声。意见和名声，这是指神的能力。这是原意吧，这个字在原来特别是在这个希腊文的荣耀这个词的当中，它原意是思想或者衡量。一个人对自己的看法是意见，或者说一个人他自己发表的那些东西可以是意见，但是别人看他就成了就是他的名声。那对神来说呢，神的名啊，代表神的本性。那么而且呢，神的定规呢是判断善恶是非的最高标准，照神的所定的这个命令来办，这叫什么？这叫荣耀神。刚才我们说到神的名代表神的本性，神的名呢也大有能力，神的名大有能力。埃及法老说我不认识神，我不听他的，他不认识神的名，对抗神，结果是折戟沉沙，身败名裂。世人骄傲要宣扬自己的名，怎么做的呢？造巴别塔，造巴别塔，想把自己摆在神之上，结果呢是失去了神的祝福，每日劳苦也不知所终。所以这个名是神的荣耀，是指着神的能力说的。我们从这个地方讲到他荣耀指神的能力，名是指神的能力。第三呢，比较形象一点，讲到神的荣耀呢，是指神是光，光辉或者火焰。神的临在，大家注意一下，神的临在几乎永远是跟光辉跟火连在一起的。在出埃及记最早，神向摩西显现，他是在西乃山上火烧的荆棘当中，在那个火当中显现的。那第19章20章，神在西乃山顶向以色列民颁布十诫是什么？雷电，雷电也是火，雷电当中向众人来宣布神的诫命。新约提摩太前书6章16节说，神是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所以光火，光是世界的源头，也是生命的源头。神创造世界的第一件事就是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光是世界上最奇妙的东西，对吧？咱们这儿很多知识分子，学物理的学生物的都有。这个光又是粒子又是波，既可见又不可见，既是能量又是物质。爱因斯坦 E=mc².又是能量又是物质，这简直是太奇妙了。我们以前文革的时候老唱一个歌叫万物生长靠太阳啊，毛主席不是太阳，他的塑像得先被太阳照才能发光，对不对？他不是太阳，而神造了太阳让万物存活。神是我们灵命的光，我想再说一次这句话，神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光。不认识神的话，人生就在黑暗中行走，不认识神的话，不听他的话，你就找不到方向。所以光是神的荣耀，也是指神的显现。把这些都综合起来，神学家们这样说，我举一个咱们中国人的圣经学者里这么说的啊，他这么说，神的荣耀是神的本质的完美，是他属性的总和， 包括他的恩慈、真理、怜悯、能力、公义、圣洁等，是他所拥有的一切。神的荣耀是神的所事，以及他的所有，再加上他所代表的一切。明白了吗？是不是更糊涂了？你看哗啦哗啦写一大堆定义，更糊涂了。这是什么意思？就是给神的荣耀下个定义可真难呐、啊、这说明什么？说明神太伟大了，神太伟大了，不是我们这小脑袋瓜能够完全了解的。但是我们毕竟做了一些讨论，从这些讨论当中我们知道，神的荣耀是反映神的属性，也反映神的能力，而且神的荣耀在光中彰显等等。神的荣耀来自神，但是神的荣耀不是神。神的荣耀来自神，但是荣耀本身并不是神。就像太阳光来自太阳，但是光本身不是太阳。人不能站到太阳上去，但是却可以享受太阳光的照射。所以这是不一样的，要把它分开。所以神实际上应允了摩西的请求，他让摩西在他的荣耀里生活了40天。本来不是说你不可以来吗？神说，摩西跟神说，让我见着你的荣耀，神说你不能来吗？其实神是开恩让他特意在神的荣耀当中生活了40天。这神和人同在的40天极其宝贵的啊，摩西经历了神和人近距离同在的40天，不仅改变了摩西的容貌，更给以色列民以及我们后代历世历代的跟随神的子民带来了极大的祝福和希望。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下西乃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神和他说话就发了光。所以这节经文呢，包含了3件美事，都是因为神和人同在而来的。第一件美事是法版，法版回来了，神写了字的法版。摩西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献上悔改，请求赦免，神赐下恩典啊，在石板上再次写上10诫，石板变成法版，成了神赦免前罪再次立约的记号。那么因着这个约，以色列的地位回来了，被重新回到这个神的约民的这个地位上来，然后神这个石板呢也成了一个记号，说神赦免他们的前罪，再次立约，他们不再是不应该，起码是就不应该再是应着镜像的子民了，不是应着镜像的叛民了。过去神说他们是应着镜像的，现在重新立约，在这个时候不说他们是应着镜像了，他们成了恩典之约当中的子民。第二件事是什么呢？我再往下放一点哈，那就这样说吧。第二件事什么？就我没有放在荧幕上，请大家你要愿意记，请你自己去记吧。第一件事是第一个美事是法版，表示重新立约。第二件美事呢是话语，因为在山上，神与摩西待了40天，神跟他说了很多的话。这个话语当中包含着神对属神的人的期望，对他们行事为人的指导，然后神把话语给以色列的领袖，然后使属神的人听到了神的教诲以后呢，他就把自己与世界分别出来，然后呢带领着子民也把他们与世界分别出来，过圣洁的生活。第三是什么呢？就是光明，就是光明。摩西的脸因为与神同在都发了光，特别让我们想到的是，就是与神同在使人出黑暗入光明。新约圣经是不是这样讲的？就是说使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那是耶稣来所做的拯救的工作。不仅出黑暗入光明，而且从自己的身上反照出神的荣美。每个属神的人呢、啊，我们应该在身上能够反照出神的荣美。所以摩西脸上的光是神给他的一个证据。什么证据呢？表明神确确实实与他同在了。这是从历史到现在一个绝无仅有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在这方面是绝无仅有的一桩神迹，就因为跟神同在，他的脸放光。这给他的证据说明他与神同在，而且神赋予他做神和人之间的中保 就给他一个证据，他脸上的光因为是他做中保的证据，所以就代表着从神那儿来的权威和权柄，同时又是神愿意与人立约这样的一个证据。我不知道说清了没有啊，大家想一想这个事情，让人在神的荣耀中与神同在，这其实是神的心意，而且是神对人的最大的祝福。摩西经历了与神同在的美好，他在诗篇九十篇中啊就这样说，你看他就说，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他专门讲这个事情，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说愿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建立。居然我们看到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说神的荣美居然可以传递，神的荣美居然就这样的传递。我们在神的约中亲近神的时候，我们在努力追求跟神同在，而且把荣耀归给神的时候，神建立我们手中的工作，而且神把他的荣美归在我们身上，这是我们不敢奢望的事情，但是神确实有这样的应许，就是在这个地方。摩西之后1500年，耶稣来到世上，马太福音17章这么说，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上了高山，耶稣就在他们面前怎么样，大家还记得吗，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上洁白放光。你看那位真正的中保，那位真正的救世主来了以后放光，那他的光跟摩西的光还不一样，摩西的光会退，耶稣的光不会退，他是真光。约翰福音怎么说的，这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这世上的人。我们是有福的，我们今天因为耶稣来了，可以靠着耶稣进入与神的同在，我们不用光羡慕摩西，因为靠着耶稣我们也可以进入与神的同在，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我们要看神与人同在的障碍也不容易，有罪性抵挡，有帕子阻隔，而且呢人的心是虚伪的。29章，不，前面这个34章这个29节中提到的法版、话语和光明是三件美事，表明了神与人同在的祝福。大家注意到这三件美事啊，三件美事都体现在摩西身上，当摩西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时候，众人应该怎么反应啊，说应该是什么反应啊，应该高兴吧，应该兴高采烈吧，哈利路亚。但是众人实际上怎么反应的，跑了，众人竟然吓坏了跑了。他们因见摩西的面皮发光怎么样呢，他没有接近摩西，中东的习惯男生跟男生之间是可以贴脸的，没有上来跟摩西拥抱说把你光也给我一点吧，没有上来说跟他贴贴脸来也来接受那个光，而且他们怎么做的，他们居然跑了。神不计较以色列前面的过犯，重新立约，赐下了跟人和好的第二次机会，他们应该欢呼雀跃才对，但是为什么跑呢，
黑暗不接受，
因为黑暗却不接受光，因为他心里的罪，因为他心里的罪，心里有鬼，所以这鬼应该说心里有罪，知道自己是有罪的，所以见不得神的荣耀。因为摩西手中的法版跟脸上的光都有两重性，他们既代表神的恩典，又代表神的审判，所以这些人他心里不敢，他知道自己是有罪的人，罪人在神的威严跟神的审判面前当然害怕了。那怕是两种，一种呢是敬畏，是我们该有的敬畏，还有一种呢是恐惧。耶和华是大而可畏的神，是轻慢不得的。敬畏的意思是虽然怕，但是知道他是我们的主，他爱我们，他跟我们有约，所以呢虽然怕，但是这个怕呢是要我们谨慎自己的言行举止，是要我们来亲近他，在他的恩典中生活，而且呢按照他教导的样式来生活。 敢于亲近他，乐于亲近他，爱他并享受他的祝福。惧怕不一样，惧怕是什么？惧怕是只有怕没有爱，只有怕因为他没有悔改。那么敬畏是让人走向神的，惧怕呢是让人远离神的，走开神的。所以这两个很不一样，敬畏是走向神，怀着敬畏的心走向神是我们应该做的，而怀着惧怕的心逃离神，那个是很可悲的。人犯罪以后啊，惧怕神是很正常的。我们也稍微讲讲原罪的事情啊。今天在吃饭的时候有人跟我谈到这个事情，什么是人的原罪啊？就指的是当初在伊甸园神所创造的那个最美好的地方，亚当夏娃的第一次犯罪。第一次犯罪，亚当夏娃犯罪，犯是什么罪呢？你们说说看，原罪是什么罪啊？吃禁果，对吧？我们最常的直接的反应就是吃禁果。这个禁果是什么呢？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那这件事情给我们带来很多困惑。首先就是说，你说那个神至于吗？吃个果子就这么大愤怒啊？这个伊甸园里果子多得很嘛，对不对啊？这个果蔬丰盛啊，周围还有生命树的果子，神不是说都赐给人了，干嘛就留那棵树不给人呢？就是我们会觉得说，为什么神要这样，就这个为几个果子大动干戈。确实这个亚当夏娃犯罪的这个要害不在于吃果子，就是神有的是果子，神不在乎那个果子。神其实神的造了那么多好东西给人的，那关键是什么呢？他这个吃果子后边代表着三件事情发生了。我常常这样讲，就是我的总结就是三件事。当亚当夏娃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是三件事发生了。第一，表明他们不相信神的话，他们不相信神的话，他们如果相信神的话，他们不会做这个事，对吧？第一是不相信神的话，第二呢，是他们做违抗神的命令的事，就是说他们违抗神的命令。首先是不相信神的话，然后呢，违抗神的命令。那第三件事是什么呢？第三件事是他们想自己当神。蛇是怎么引诱他的？说你吃吧，你吃了你眼睛就亮了，你就跟神一样了。所以不信神的话，然后呢对抗神的命令，就是违背神的命令。第三呢，想自己当神，这个是这个原罪的这个实质的地方。这件事情你看，从亚当夏娃到现在这么多代下来了以后，一代一代的这个原罪，是我们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机制，可它就遗传，一代一代生下来的人就这样。然后你看，生下来一个孩子很自然的他就是不认识神的，对吗？他不认识神，他就是很自然的他是一个不信神的人，然后很自然的他会违抗神的命令，很自然的他会以自己的意志来决定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我们在教会的时候碰到新来的留学生，看上去很好很可爱的孩子，问他什么是善呢，什么是恶呀，想了半天，对我好的就是善，对我不好的就是恶，这是很自然的就这样说吗？所以你看，这是什么？这叫人的原罪。人的原罪其实是这么一代一代的就这样传下来的，这叫原罪。那带来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神干嘛呢？为什么在伊甸园放个分别善恶树上果子，把那善恶树的果子拔了不就好了？就不要把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放在那儿，这个耶稣也不用到世上来救了啊，我们也省得这个一代一代的现在是罪里麻烦了。为什么要搞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在分别善恶树在那儿呢？我们这两天不是一直讲这个神的属性，神的传递吗？这里边一个重要的观念是，神希望人是自由的。神要创造的是一个具有自由意志的真正的人。如果没有自由意志，只会动，那是机器人，或者说那是木偶。因为有这棵树的存在，人所有的意志是真正的自由意志啊。当然咱们不提什么就是神学上的一些讨论啊，什么全然败坏全然堕落那些，这个是另外的，这是后边的事情。在亚当夏娃的时候，因为有这棵树在那儿，他是有一个选择，就是你是选择爱神，听神的话，照神的诫命做，按照神所定的是非 来定我们做事的是非，不是不要是非，而是是非的最高标准在神那儿。这样，这棵树代表着，其实它是代表着神赐给人真正的自由意志。那当人滥用神所给他的自由意志，然后用神给他在恩典中给他的自由意志来反对神的时候，刚才我说的这三件事就发生了。那这三件事呢，就是他自觉于神的一个表达。他自觉于神的表达出来那个事情叫什么？那事情叫罪。这个罪就横在他跟神中间了。这个罪出现了以后，使人不能长久地待在神所造的美地。就像一锅很好的汤里掉了一粒老鼠屎，只有一粒，很小的一粒老鼠屎，这个汤也会不能喝了，对吗？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罪使人跟神隔绝，在灵里隔绝。所以在创世纪里讲到亚当夏娃受了蛇的诱惑，去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马上是什么？天起了凉风，天起了凉风，他就开始躲避神，他在灵里就开始跟神隔绝，他的灵就死了，他的灵就死了，所以开始感受不到神，所以开始跟神之间断了那个交通的那个路。后来被神逐出伊甸园，生下来的人一代一代都是这样。所以人需要悔改，人需要把罪除去，需要在灵里恢复跟神的亲密关系，人才能够真正的复活，人才能真正的进入那个死里复活的生命当中去。我们说的有一点远了，但是我觉得这还是很重要的。这个罪呢，使人不能再待在神的荣耀里了。神的，刚才我们讲的这种荣耀，让人脸上发光，这种神，人不能再待在那儿了。结果呢，这个罪的后果就是人的沉沦与生命之主的分离，那的结果就是死亡。所以罪就进了世界。那人在罪的面前的办法是什么呢？人犯了罪以后，亚当夏娃做的事是一怕二躲三遮盖，先是害怕，然后呢躲起来，然后呢编无花果树，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给自己编裙子遮羞。那西乃山下呀，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很有意思的，以色列人使得摩西用帕子蒙脸，有点像让我们想到那个一怕二躲三遮盖的那个情况，这都是掩耳盗铃的这些伎俩。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对付罪的办法是什么呀？就是以真诚的心悔改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呢进入神的圣约，这是应该做的，按照神的要求过分别为圣的生活。这个对我们今天在这聚集的你我都是这样。我们今天要怎么做，怎么进入与神的同在当中去呢？就是要悔改，要悔改，要分别，要跟神亲近。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宝血，赎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两天我们也一直讲这节经文，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我把它放在荧幕上，跟我们一起来读吧，请。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那新约圣经里边两次记着从耶稣口中说出来的话，说的是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张开双臂来欢迎罪人到他这里来悔改的，到他这里来悔改，罪得赦免，赦免。那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呢，这是旧约的经文，我们从神的荣耀当中反照出来的是什么呢？反照出来的是人的虚伪。我在这个大纲里写到，后面要写到人心虚伪。你看摩西想把神的话传给百姓不容易啊，百姓全都跑了，然后呢这个东西又开始捣乱吗？
我们手机
关，不要怕，只要信。摩西要说话的时候百姓全都跑了，大家注意刚才经文是摩西是叫他们回来，回来，有话跟你们说，回来回来。先是谁回来了呢？是亚伦， 亚伦哆哆嗦嗦的带着那些长官先回来，然后百姓呢在远处看，百姓都不跟着走，先看这些人回去有事没事，然后这些人先回去跟摩西站到一块儿了，以后听到摩西讲话了没什么事，百姓观望了一阵，百姓才回来，就听才听摩西讲话。哎，就是这些长老，也就是这些百姓，曾经在耶和华面前，就是透过摩西这个信誓旦旦的，他们怎么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这是19章第8节说的。可见人口里说的跟他心里想的跟他手上做的是有差距的。我再说一次，人嘴上说的心里想的跟手中做的常常是不一致的。咱们小时候都学过这个成语吧，叫叶公好龙啊，这个当然现在那时候说要念社公好龙啊，现在后来老师又说改回来要叫叶公，也不知道该叶该社了哈。那个讲到这个叶公子高好龙，钩以写龙，凿以写龙，乌饰雕纹以写龙，他喜欢龙，家里到处都是龙的塑像，然后龙真的来了，喟头欲有，翼尾于堂，就是那个龙在窗口伸出头来，把尾巴拖在门口，这个爱龙的叶公却怎么样，弃而还走，失其魂魄，然后呢五色无主，这是什么？吓跑了。你看以色列人是不是这样，前面说神啊我们要与你同在，真的脸上放光的那个带着神的荣耀来了的人呢，他们跑了。但是我今天说这个的意思是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不要笑他们，我们应该提醒自己，爱神爱人不可虚假，认罪悔改必须彻底，进入神的荣耀是有条件的。我必须再说一次，进入神的荣耀是有条件的，是必须打开自己让神鉴察，你不能藏着掖着。而摩西，大家在想啊，摩西脸上为什么带着帕子？摩西脸上为什么带着帕子？照理啊，你读完了以后一般的这个感觉都是这样的，就是照理是因为担心脸上放光吓着百姓，对吗？你们读的是这个感觉吗？摩西脸上蒙着帕子就是为了怕吓着别人，对吧？仔细一读不是，摩西在对百姓讲话的时候没有蒙脸，你仔细看经文，摩西是讲完了才蒙上帕子的，摩西讲的时候是张开的脸面，讲完了蒙上，干什么？没有必要吗？这个疑问到新约才解答了，在新约哥林多后书当中解答，放出来给大家看，这是挺好的例子，挺好的例子，就是旧约的东西在新约当中解答。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中解答说，以色列人因摩西脸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那将废者的结局。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叫人看那将废者的结局，就是说啊，摩西是脸上有光的时候他是不蒙的，他是不是蒙的，他是趁着脸上有光对百姓讲话，讲完了蒙上，因为那光褪去了他把百姓看见。你再想，你再看他怎么说的，他说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的心上。你看，第一个是摩西的软弱，他是要用脸上的光来震慑百姓，他讲话的时候不蒙脸，这光芒会褪去，所以讲完的话赶紧蒙上，人以为那光还在呢，他蒙上，然后呢不让人看到他脸上无光的样子，然后他再去见神，在去见神的时候，刚才说见每次去见神怎么样，就要怕哪怕他得充电他到神那儿去充电，他到神那儿充电，冲完了以后再次揭开让人看他发光的脸，这个帕子成了什么了？帕子成了摩西维护自己威信的工具，将来在天上见着他会骂我的但是我要这样教他。第二是什么呢？第二是百姓的软弱，百姓的软弱是他们害怕神的荣光，害怕神的荣光是因为心没有对神敞开，他们把自己的罪都藏在里边， 对审判的恐惧就成了他们心上的帕子，就这段经文说的。在这段经文里边，我们才能明白刚才我们读的旧约经文是什么意思，我们才能看到摩西的软弱。在新约的光中看摩西脸上的帕子，我们得到的教训是什么呢？是要在神的面前诚实，做诚实无伪的人。一个有罪的人怎么能够进入神的同在啊？不是靠一套教会中常说的术语和这个词汇啊，我们叫做属灵的黑话啊，让人觉得你特别属灵。教会里有些人比社会上的人更虚伪，戴着属灵的面具，而且呢只说对的话，只说属灵的话，只说对的话，而不说真话。我这不是说给大家，我是说给我自己的。我自己是做牧师的，我们做传道人的人慢慢会有一种倾向，就是还没说话先想我是牧师，我应该怎么说，怎么说才合适。所以就是不知不觉的脸上会戴着牧师的面具。这帕子也是面具的意思，帕子跟面具是同一个词。神呢不要我们这样，神要我们以心灵的诚实来敬拜他。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嘛，讲到说是神是要我们以心灵跟诚实来拜他。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讲话的时候讲的这个，我们必须摘下脸上的面具，摘下脸上的面具，除掉心里的帕子，坦诚地来到神的面前，要把那些外在的属灵的包装撕开，然后我们要彼此在灵里敞开，在心里敞开，让别人能知道我们自己的软弱和失败。看上去很疼很丢脸，但是只有这样才能真的进入神的同在。格林多后书三章的结尾这么说，就讲到帕子，他说什么，他说心几时归主，在这儿吧，我讲到脸上的帕子，心中的帕子。下边这句蓝色的经文，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哈。心几时归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句话宝贵不宝贵啊？非常非常的宝贵。我们读了出埃及记这段时候，再看这个时候，觉得这句话太宝贵了。脸上的面具是慕虚荣重外表，明真暗伪；心上的帕子藏污垢，躲审判，似巧实拙。那下面的经文告诉我们，只有真的敞开，把帕子挪去，我们才能够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这是我们追求的，对吧？这是我们追求的灵里边的那个目标。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突破障碍，进入与神荣耀的同在。这是第二个方面，就是要意识到神与人的同在是有障碍的，我们要在心里敞开做这件事情。第三，神跟人同在，神跟人同在的途径就是要遵行主的话，专心做主工啊，而且呢要安息主日。这个我们上一讲已经提到了，摩西脸上发光让我们看到与神同在的美，那种荣美。摩西脸上的帕子呢让我们看到神与人同在的障碍，那个光看到荣美，帕子让我们看到障碍。而除去罪的缠绕，亲近神，追求神的同在，是我们生活的中心，或者说应该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越是犯罪，越是跌倒，越是软弱的时候，我们越要来到神的面前。只有在基督里悔改才有变好的希望。你犯罪了，你跌倒了，你软弱了，你越躲着越离神远，你就越滑越深。你只有回到神的面前来，在神的面前你悔改才有希望，离开神躲在罪里会越陷越深。我这儿有一小段视频，但是我们这儿大概没有接不上声音吧，我想我就不放了，你大家可以看一个影儿。这是不看了，这段视频就是讲的是小孩子受大人的影响，大人干什么坏事，小孩子也干什么坏事。 就是讲这个近朱者赤啊，近墨者黑，讲这段事情，那我们就不专门去讲它了。因为灵命的成长上也是一样，你跟谁在一起多，你就容易像那个人。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样呢？多在一起聚会，然后呢多跟那个灵命更成熟的人在一起聚会。我跟那个刘志雄长老一起做讲员，他讲话特别风趣，他对那个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们讲话，他是这么讲的，他说啊，你们觉知信主了，你们信主了以后呢，要多听神说话。怎么多听神说话呢？就是读经嘛，圣经是神写给我们的话，然后他就要多听神说话，就是读经。他说呢，要多跟神说话。怎么多跟神说话呢？祷告，多祷告，向神说话，多向神说话。然后他说第三条，他说呢，多跟基督徒在一块混。那当然他故意说这么说，用了这个混字哈，他不是不好的意思，就是说要多多在一起。他说因为夫妻久了在一起就有夫妻脸，你们夫妻都互相看看，夫妻久了就有夫妻脸，多亲近神就会有神的荣光。啊，据说曾经有人向林肯总统推荐了一个人做内务的一个什么什么大臣，然后呢林肯和这个人面谈了以后呢，就决定不用他。那推荐的人就问为什么，为什么你我推荐的人挺好的，能力很强，背景也很够，你为什么不用他？林肯就说这人面相不好，就是说用现在讲话叫颜值有问题啊。他说这人的面相不好。那个人说怎么，这个林肯总统难道你歧视人的面貌吗？你以相貌取人吗？这个据说林肯是这么回答的，他说男人40岁以后要为自己的相貌负责。我不知道女人是不是也一样。林肯是这么说，但是这话其实这话是不是林肯说的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但是这个就流传很广，有一些道理啊。人的五官是爹妈给的，如果你不去韩国你不整容，你不整容的话改不了。但是人的内在品格，你们同意吗？人的内在品格和心路历程在很大的程度上会写在脸上。那个人是不是一个善良的人，他也许还是眼睛那么小，然后鼻子也不高，也那什么，但是他是不是善良，他是不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常常是可以写在脸上的。人的长相不重要，但人的脸上有没有神的荣光很重要。也许不像摩西的光那么耀眼哈，但是我们要有那种神同在的那种真诚，神同在的那种爱，别人是会知道的。我想他说话这就是这个意思。按说这个我们这四段的这个经文呢、啊、从金牛事件开始，32章、33章、34章每次讲一章啊，按说就停在这一段时候就应该结束了，但是大家注意到吗？我又往后读了35章，我又读了3节经文今天，所以我们就是跨这块呢，又读了35章的3节经文。为什么呢？因为再往前的经文和32到34章经文完了之后这3节经文呢，都是讲安息日的。就像我今天早上讲的那个楔形结构，这个是圣经作者给这段信息加的一个框，他把这段信息给我们的时候特意加上了这么一个框，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要注意神所赐的安息，因为离开了神所赐的安息才是百姓犯罪的根源。金牛事件是百姓犯罪嘛，神惩罚嘛，然后神再次立约，然后呢人要丢掉虚伪才能回到神的面前去，这是我们讲的这四段，金牛、祝祸、背影有情，然后石板开口，人脸发光。那这个呢其实都被这个安息日的经文包围，是讲的是百姓犯罪的根源在于离开了神所赐的安息，而回归神的安息是重新做人的起点。我不知道说清了这意思没有，回归神的安息是重新做人的起点。那刚才我们读的35章的1到3节就 特别的为我们指出了进入与神同在的途径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要专注在神的话语上。请大家注意经文说，这是耶和华所吩咐的话，凡是耶和华所吩咐的话要聆听，要思想。从34章的29节到35这7节经文，有7次用了希伯来文里的说话啊，当然有2次被那个和合本翻译成吩咐，但它那个原文字是一样的。神说话，然后我们去听神的话，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也是重点。以色列人光看着摩西的脸发光，而且吓着跑，而忽略了摩西口中要传达的神的话，这是他们的迷失。而神是说话的神，他把心意放在话里向我们显明。所以约翰福音是怎么说的？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然后说道就是神。你看这个道是话，就英文有就翻译成 words， 有的翻译成 message， 就是话。太初有神的话，然后话跟神是同等的，然后话就是神，就告诉我们说读神的话有多么重要。圣经是神的话，我们要多在读经上下功夫，进入神的话语。进入神的话语，我要高声说，一会儿应该睡着了。进入神的话语就是进入神的同在，读神的话就是要指导我们的行动。所以他上说照叫你们照着行，不仅读，更要照着神的要求生活，这是第一点。第二什么呢？是要做神的工。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经文说6日要做工，所以信主不是叫人懒惰，不是说我信主了我是神的儿女了，我是王子的儿女了，我是神的儿女，我是王子和这个公主的身份了，谁还干活啊？啊，不是这个意思啊。神的儿女更应该是勤奋努力的人。在当时以色列人面临的是什么？是要在茫茫的旷野当中建造一个会幕，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对我们现在来说，要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把福音传到地极，传给一切未得之民，这是任重道远的。所以第二呢，是要做工。第三讲到守安息日，当向耶和华守为安息圣日，而且这条要求特别严格，这个隐含的是以前犯罪都是在这儿偏离的原因。他说凡在安息日做工的必把他致死，违令者斩，甚至什么当安息日不可在你一切的住处生火，不能生火，安息日要挨冻吗？难道？那有学者就考证说这个生活指的是什么？指的是跟工作相关的啊，指的像跟工作相关的是什么呢？是那种冶炼金属的那个炉火。说这种事情不可以做，就是不可工作的意思。任何人都不可以修建会幕为名，替代对神的敬拜，替代与神的同在。如果那样的话，那个会幕就成了偶像了。所以这一段也是很深的。那么守安息日的精髓是什么呢？今天我们一直讲的这4个字，守安息日的精髓是与神同在。我们生命中最要追求的是与神同在，而不是是否动用了肌肉的力量。换句话说，安息的反面呢，不是工作。有人就是我们常见的误区，就是说安息日就表示说不工作，只要不工作就守了安息日了。这是一种迷思，是错误的理解。安息的反面不是工作，而是什么呢？是心远离神，心不在神里面。那这是犹太人走偏的地方，这是以色列人走偏的地方。啊，有个老妇人就去问拉比，说安息日可以不可以戴假牙？安息是现代的事儿。老妇人去问拉比，安息日能不能戴假牙？因为他没有假牙，他没法吃东西。然后拉比不懂，拉比们开联席会议，很多的拉比在一起开会讨论以后说，戴假牙算工作。你说老太太可怜吧哈，这安息日他都没法嚼东西吃。结果你看到是什么？看到的是，当他在这上面走偏了的时候呢？他就 突出的重点不再是神了，而是人的虚伪。我们去以色列，以色列那个地方，以色列的那个所有以色列人开的那个旅馆，他那个电梯都有安息日电梯。因为什么呢？因为摁电钮算工作，摁电钮算点火。其实这里边不是点火算工作吗？他说不能点火，所以他不能进电梯，不能摁电钮的。那安息日电梯呢，就是每一层都打开，每一层都打开，一层一层打开，然后再下来，一层一层一层的开门。所以你进那个里边，反正就慢一点，你就等吧。你进去以后等，慢慢慢总能到你的楼层，然后他替你开门，你就出来。然后一会儿你下去的时候再进去，然后再出来。你可以揣着手上电梯，完全不碰那个按钮，然后坐到那儿去，说这叫安息日电梯。这是什么？这叫自欺欺人啊！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你的心，你有没有在神里？心里不认识神，你就是不吃不喝不动不干活，你也得不到真正的安息，对吗？你得不到真正的安息，真正的安息是亲近神，在神里面的。有一个世界级的跳水运动员，这是几年前的事儿，叫胡佳，不知道还有没有记得他。这已经有点老了，已经比较早的事情，但是这个例子很有意思，所以我还是留着它。这个世界级跳水运动员叫胡佳，他跟另外一个跳水的天才，那个人更有名，那个人叫田亮，有人知道他了吧？田亮跟胡佳是同年代的人物，这两个人呢在大赛中基本上是包揽冠亚军的。那么但是对于胡佳来说呢，悲惨的就是几乎每次都是田亮得冠军，每次他们俩去都是冠亚军，然后胡佳是老二，人家说他是千年老二，然后呢他就是叫什么叫做既生佳何生亮他总是被他克。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时候，男子十米高台跳水，三轮下来，这个胡佳落后田亮呢，落后20多分，看来他就没戏了。结果没想到他在最后几轮越跳越好，尤其是他的最后一跳超群绝伦呢，最后一跳跳完了以后，有五个裁判给满分，五个裁判给10分的满分，结果反超比分夺了冠。你想他得有多高兴啊，千年老二拿到了奥运会的冠军。那天晚上他站在酒店的阳台上遥望星空，把酒庆祝。那个时候他的心里的感觉是什么呢？他后来告诉记者说是极大的空虚和失落。终于拿到奥运冠军了，他在阳台上看星空的时候，他觉得这一切都没意义。把这个话准确地写下来的这个人是中国的一个记者，当时是一个记者，后来我是在美国的神学就是美国的聚会上看到了作为神学生的这个记者。这个记者后来是到美国读了神学的，他的先生，他们一起在美国读神学的，所以我特别注意到这条消息是他写的，当时登在南方周末上，说胡佳发现人生是一条寂寞的长廊。这是什么意思啊？没有神的同在，你就不明白人生的意义和目标，没有真正的安息，你就是拿了奥运冠军也只有空虚和寂寞。神给我们属神儿女最大的祝福是什么呢？不是世上的成功，不是百万千万亿万的家财，而是在基督里的平安，因为罪得赦免，行路有力，人生有方向。我们这样说，追求神的同在啊，要多读经，常祷告，勤奉献，时时亲近主，经历神的平安，惧试探，胜苦难，度险关，处处蒙恩福。因为我们知道人生的尽头不是死亡，在死亡的铁壁铜墙上有一扇门，这扇门是恩典之门，靠着信心，靠着恩典可以打开。我们知道在那边是永生的时候，我们就能看清这世上的苦难，就能够满有喜乐的来跟随神，也满有喜乐的来面对我们前面道路上的一切难关和拦阻，这是最大的祝福，我们就可以欢欢喜喜的来跟随耶稣。 有一年我在美国在北卡布道，在北卡布道的时候，那个教会有个姐妹，那个姐妹姓龚，龙共龚，她姓龚哈，我们就叫她龚医生。她说啊，她在医院碰到一个癌症晚期的病人，是个美国人。这个人因为得癌症嘛，得了癌症好久了，他就是医院进进出出，医院进进出出，这个龚医生呢就常常接待他。那他因为进出医院久了，所以跟医生也熟了，医生也常常跟他聊，知道他的情况，知道他在信仰上啊摇摇摆摆，一会儿觉得想信，一会儿我拿不定主意到底信还是不信呢，要信吧有点道理，那我觉得还是不能信，一直在那摇摇摆摆。后来这个龚医生看着他，他是癌症晚期病人嘛，龚医生也看他的病历，知道他眼看就不行了，在这世上没几天了，知道他没几天了，很严肃的到他面前跟他说，你知道吗，你要死了。这医生很凶啊，医生跟他说，你说你知道吗，你要死了， you are dying， 说你要死了，但是我要你好好想一想，你要真心接受耶稣吗？你要真心接受耶稣，你要跟我一块祷告吗？你的时间不多了。那个人说，我要悔改，我要跟你祷告。他们俩刚刚开始祷告，大概祷告还没有很完成的时候，那个人喊起来了，说 I see him, he is here。 这是英语，你们听懂了哈？他说我看见他了，他来了，他在这儿。这回这龚医生吓了一跳啊！龚医生说，你等等，我给你倒杯水，我给你倒杯水。龚医生就去倒水去了，拿着水杯回来，这个人已经安然离去。就这么紧急的这段时间，他拿着水杯回来的时候，那个人安然而去，他知道那个人去了哪。神的应许是真实的，神的同在是永久的。我想这一段啊，我们就停在这里哈。我们讲到了要神人同在的这个美好这个途径，我们刚才讲了三点啊。我们总结一下，摩西脸上的帕子后来呢转化成了会幕当中的幔子，在旷野当中造的会幕，至圣所跟圣所之间就有一道幔子，后来到了建起砖瓦土石的圣殿以后，也是有那个幔子的。那是代表什么呢？代表人跟神的隔离。这个幔子在复活节的那个之前的那个受难日，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这个幔子被撕开了。耶稣的死打开了神与人同在的通路，所以这也是我们追求的方向。我们要坦然无惧地经过这个撕开的幔子，借着耶稣的宝血与主同在。我们要在读经、在祷告、在服侍、在奉献中与主亲近，这样就进入神荣耀的同在。那个时候，愿你我的脸也发光。你们愿意吗？
愿意。
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奇妙伟大的神。哦，你是把罪人救出来，让罪人可以成为义人，来跟随你那样奇妙的主。我们蒙了你何等样的恩典，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也愿意在你面前有一个敞开的心，求你来对我们的心说话，也让我们的心转向你，也让我们把自己奉献在你的手中，由你来使用，来为你跟随你，为你发光。求主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每一家，感谢主，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门。
后边也有几个讨论题放在这儿，不知道你们晚上还有没有讨论的时间，先放在那儿再说。好，时间交还给主席。
谢谢华牧师的分享讲道，下面是回应诗歌。
Thank you.
手机。
请徽宗一起起立，我们一起唱回应诗歌。第一段是一起唱第四。